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我在教会中连续参加了几场告别式追思礼拜哦。纵然知道这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回到天上的家，将来我们还会再相见，但是回想起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岁月，心中的思念和伤心的泪水当然还是免不了的。一个人在世的日子到底终点在何时，我们没办法预知，但是当我们在回顾在追思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生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今天在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看到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的主题就是死亡。而读这一本书的期间，作者毕德生牧师在10月22号已经安息主怀。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走吧。他的家人见证说，他最后在世的几天仿佛是不断地在和天使交谈，最后说了我们走吧，而安详地回到天家。他真的是在世打完美好的仗，已经得到了主所赐的荣耀的冠冕。因此来到他所写的这一本书《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最后一章的时候，刘文心中的感触特别的深呢。有人说，一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呢，就是一直走向死亡。这样的说法看似非常的消极，也让人很无奈，但这却绝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纵使科技和医疗如何的发达，仍然没有办法使人长生不老，永远不死。谈到死亡，我想呢，大家当然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是毕德生牧师他却说呢，他觉得死亡是保护了也证明了我们的人性。他说死亡是阻止我们失去人性的。大卫这一位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终究还是要面对死亡。而毕德生牧师呢，透过大卫的死和我们探讨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死亡。这本书我们已经来到尾声了，刘文还是要邀请你，如果你读这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和刘文讨论的地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好，读《俗世圣徒》这本书之前，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忧伤痛悔的心，经文在诗篇第51篇第17节，这是大卫所写的非常著名的一首诗篇，其中的一篇呢，诗篇第51篇是他和拔示巴同寝之后，拿单来责备他，他向神认罪悔改所写下的诗篇。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51篇第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诗篇第51篇第17节，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在这里大卫说到忧伤痛悔的心，换句话说，这是一颗真诚谦卑的心。由于对罪的忧伤痛悔几乎要死，大卫说神不会弃绝忧伤痛悔的心，反而会喜悦地接纳他。我们所宣告的信息带给我们生命及神的接纳，因为他能坚立我们，并且抵挡罪和死亡。事实上，在我们有罪与软弱的时候，福音便显出了他的大能。这个信息的喜悦，只有我们在忧伤痛悔时才能体会出来。但是我们本性常只喜欢生命与喜悦的信息，而不喜欢悲伤或死亡的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很懂得神学，做基督徒的必须学习到，事实上我们是活在死亡中，我们必须常存着痛悔和战惊的良心，如同活在魔鬼的牙齿与地狱之间。但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紧紧地记得神是仁慈的，那么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说，主啊，你只要我们献上最好的。在这首诗篇里，我们读到神以忧伤痛悔为最好的祭。路加福音中那个税吏的祷告最能表达出这样的态度：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请参阅路加福音第18章13节。税吏献上主最想要的祭，他用忧伤的心转向神求取怜悯。当我们如此想到神时，心中必定得到极大的安慰。神的本性就是深爱在患难中的人，对心灵破碎的人充满怜悯，赦免失足的人，并且使疲倦的人重新得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深知我们内心最深的忧伤和软弱，许多的苦毒和罪捆绑我们，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向你献上忧伤痛悔的心为祭，求你悦纳，求你怜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送上这一首《悔改的心》。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向你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行，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神啊，不要以我的过犯丢弃我， 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接近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大卫这一生的故事记载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16章到列王记上第2章啊。在这本书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就是透过这一段经文呢，从撒母耳记上16章到列王记上第2章这么长的一段经文，来和我们一起看大卫在世的时候他生命所发生的这一些事迹，到底和我们这些平凡人有什么关系呢？已经读到最后一章了，你是否常常觉得很扎心？原来圣经中所记录的这一些事情跟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连结的，是息息相关的。而圣经并没有把大卫的生平予以美化，直到他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所留下的这一些其实看似不太像话的遗言也都被记录下来了。确实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 大卫这一生他留下了这么多美丽的诗篇，至今几千年后不仅记录在圣经当中，而且呢还让我们不断不断地去传唱，可见他实在是一个神所特别拣选而且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他完美，而是他时时刻刻的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求神赐他一颗痛悔的心，献上为祭。来到他生命的尾声了，这记录在圣经的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来看看毕得生牧师透过大卫的死，要带我们更深层的去了解死亡有什么样的面向。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毕得生牧师所写，天道出版社所出版，惠思所翻译的《俗世圣徒》最后一章第二十章，死亡，大卫与亚比煞第一个部分。现在大卫死了，没有死亡，生命不能说是完全的。死亡为生命设下一个极限，要成为人，生下来就是会死的。死亡并不是结束我们的人性，而是证明了人性。人最早所受的诱惑是想变得和上帝一样，请参阅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最早的警告是，如果我们想尝试那样，我们就必定会死。请参阅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我们都尝试这样，所以我们世人都要死。死亡保护了，也证明了我们的人性。当我们想变得超过人性，结果便变得更没有人性。这样看来，死亡是阻止我们失去人性的。当我们想知道什么是生，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功夫去思想什么是死。如果我们不注意死亡这件事，只是一味地用委婉的说法去避免谈这个话题，反而令我们的生命贫乏。否认死亡就是对生命的一种逃避。耶稣的故事就是一本充满生命的故事。四福音告诉我们许多有关耶稣受死和死亡的故事，多过描述耶稣生命中其他的事。大卫死前四十年，他曾为扫罗和约拿丹的过世极度的哀痛。当扫罗和约拿丹在基利波山与非利士人交战丧生后，大卫撕裂衣服，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大卫表现出他对死者极大的爱慕和尊敬。大卫写哀歌来形容死亡的伟大、尊严、神圣和美丽。诚如大卫一样，当一个人知道何为生时，他绝不会逃避面对死。但是在大卫死了以后，却没有人哀痛歌颂他。他是在一场家庭纠纷中死去的。圣经中没有任何的暗示说到有人尊敬他，为他写哀歌。大卫不是在安宁中去世的。他垂危的时候，妻子儿女不但没有围绕在他身边表示他们的爱和感激，相反的，他是身处于一连串的阴谋和欺诈中。这些并非只是他人所做的，大卫也做出贡献，叫这情景弄得一团糟。他最后的遗言非常苛刻邪恶，他要求他以前曾经特赦过的仇人示美白发苍苍，流血下到阴间。在大卫垂死的病榻旁，一团混乱中，亚比煞是黑暗中的一线亮光。在这个时候，亚比煞显出和其他的人不一样，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在当时的人群中是居于事后人的地位，他安于这份工作，他没有其他的野心，不指望从大卫那里得到什么。他唯一的本钱不是他能做什么，而是他的美貌和年轻。现代的人可能会轻看亚比煞，认为这是大卫那批臣仆穷途末路的方法，他们想用亚比煞来重振大卫的活力。他因此被引进大卫的故事里。大卫已经七十岁了，血液循环极为缓慢， 陈仆无法在夜间保持大卫身体的温暖，他对生命的兴致已经衰退，没有一件事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引起大卫持久的兴趣。找一个美貌的童女侍候他，与他同寝，陈仆希望借此能令大卫充满力量，包括王权与性能力。王的性能力和王权似乎被视为是有关联的，如果君王无能，整个国家和文化都会变得迟缓而无精打采。因为政治的种种因素，达比煞的功用仅限于性的功能而已。我一点都不犹豫在这个故事中有这种用意，但我反对亚比煞的功用仅限于性欲而已。整个故事中它的作用远超过这些，它见证了死的神圣，它忠心地守护在垂死的大卫身边，他无言地指责了故事中其他在大卫身旁的人。这些人中，要不是认为大卫的死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认为这是一个该抓住的好机会，再不然就是一个需要调解的难题。我们并没有关于亚比煞言论的记载，正由于他的无言，使我们看到其他人反映出他们的为人，他们对死亡的反应是无人性的。这三种的反应在我们当中仍然是非常普遍的。面对死亡，其中一种最困难之处是要面对那些不懂面对死亡的人，他们完全不懂人是有极限的。当死亡临到时，完全忘了怎么去活、怎么去爱的人，为了逃避死亡的痛苦，甚至遗弃了在垂死中的人。如果死亡不能教导我们作为一个人当如何活，而不是想自己做上帝，我们对死亡只有无止境的恐惧和逃避。当我们能面对自己的极限，了解人性的范围，那么对于死和一个垂死的病人，我们就能接受，而且能够拥抱他而没有惧怕。当大卫垂死之际，他的臣仆儿子亚多尼亚、妻子拔示巴都遗弃了他。不管别人怎样遗弃大卫，亚比煞安静的、贤惠的在那里伺候大卫。臣仆们认为大卫的垂死是一个应该被解决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容易了解也是经常碰到的反应。臣仆的工作是伺候王，此时这些臣仆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大卫从病榻上起来，恢复他以前的境况。他们用了他们能想到的一切方法来达成这个任务，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们用了越来越多的棉被替大卫的身体保暖。这不是什么特别的疗法，但却是他们当时认为最好的方法，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当这个方法不管用的时候，他们有人就去寻找其他的妙方。他们听说替一个年老将死的病人找一个年轻的处女可以使病人起死回生，或许这是从迦南人古老生育的传说里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点子。美貌的处女成了医疗的选择，于是陈仆到处搜索，终于在耶斯列古书念的村庄找到了亚比煞，但这个偏方也失败了。从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到，可是王没有与他发生过关系，两个办法都失败了，都无法帮助大卫免于死亡。每一次的失败就使得陈仆更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他们越觉得处理死亡是一个问题时，大卫就成了一个问题。问题越多，挫折越多，就越失去人性了。我们越是把死亡当作是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时，作为一个旁观者，就似乎变得有用而有生气了。我们花时间、花金钱、花精力去搜寻、去购买、去发号施令，因此我们十分忙碌，使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去探视垂死的人，擦干他们的眼泪，静听他们的倾诉，尊重病人的生命，按他们当下的境况接纳他们。我们和大卫臣仆们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们有较多的选择，更多的科技可以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垂死的病人的身上。但是亚比煞这个对大卫的偏方虽然没有发生功效，但亚比煞还是在大卫身边。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彼得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下面这一首诗歌取名是《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洁净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伸高举双手，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真。
我们今天从《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最后一章第20章《死亡大卫与亚比煞》第一个部分。作者要透过大卫他身边的三种人呢，来看他们面对大卫死亡的态度，而使我们对于死亡有更深一层的省思哦。好，我们今天看到臣仆们呢是想要找一个年轻的处女来帮助大卫，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以及他的妻子拔示巴对于大卫的死又是如何的面对，其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哦。好，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